各位兄弟姊妹，欢迎你哋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呢场祈祷会嘅转播系嚟自加州萨克拉门托圣殿旁边嘅摩尔门中心，并且翻译成多种语言，俾世界各地唔同年龄嘅年轻成人收睇。我系加州福从支联会会长但以利哈里森。我哋欢迎70元马林简森长老，亦感谢简森姊妹今晚陪同佢出席。稍后我哋将会介绍今晚嘅讲者简森长老。我哋要特别欢迎今晚所有嘅与会者，同埋即将从福音进修班毕业，或者系晋升至福音研究所，或者系将要到教会专上学院或者大学就读嘅年轻成人。多谢你哋今晚嘅出席，我哋好高兴能够同你哋一齐。我哋邀请你哋尽快报名参加福音研究所或者宗教课程，成为呢啲年轻成人而设嘅美好宗教教育嘅计划嘅一员。我哋知道对你哋系一项祝福，因为呢啲课程已经祝福咗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嘅年轻人。我哋感谢大萨克拉门托区域嘅本地区域70元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同埋支联会会长同埋佢哋嘅妻子一起出席。我哋要提醒各位，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将会系2012年9月9日星期日嘅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为我哋讲道。今晚祈祷会将由唱诗班同会众唱开会诗歌第14首《斯密约瑟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嚟开始。我哋感谢史提芬尼摩根担任指挥，理查克林格担任伴奏。诗歌之后，开会祈祷系杰森迪克森兄弟。
Thank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we're very grateful that we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gather.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感谢我哋今日有机会可以聚集一齐聆听简心长老嘅演讲道。我哋求你祝福佢都能够有圣灵与佢同在，帮助佢讲道，同埋帮助我哋得到启发。我哋感谢有机会成为教会嘅成员。感谢救主耶稣基督同埋佢为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祈求你祝福所有今晚会参与嘅人。以上所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今晚同我哋一齐嘅年轻成人联合唱诗班将会献唱《主，我愿跟随你》。指挥是保罗·阿伦，司琴是理查·克林格。唱诗班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简心长老的讲道。简心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忠于信仰》。之后神会祈祷是钱德拉·布朗。现在我很荣幸介绍今晚的讲者。马林简心长老在1989年4月1号蒙召唤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70员第一定额组的成员。他接受这项召唤的时候，他担任地区代表。在之前他曾经担任犹他州亨次维支联会会长和亨次维支会的主教。在他担任七十元的23年期间，简心长老曾经担任纽约洛切斯特传道部会长、教会三个区域的区域会长、教会三个部门的执行主管，同埋在七十元会长团之中服务。由2005年4月起，他就担任教会史记员和记录员。在简心长老开始全职的教会服务之前，他的工作是律师和农夫。他的妻子海瑟琳·宝杰尼尔已经结了婚45年，他是他们的婚姻和8位子女、25个孙子女孙仔女是他生命中最大喜悦的成就。简心长老将会在这个月就满70岁。根据政策，他将会在10月总会大会卸任70元的召唤，并且成为总会荣誉退休人员。所以今晚的讲道将会是他最后一次有机会向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讲道。唱诗班献唱。
Well, good evening.
各位兄弟姊妹晚安。我非常之感激，亦都感到非常谦卑，能够接到总会会长团的特别指派在今晚对你们讲道。因为哈里森会长已经宣布了我的70岁生日，我只是想讲，我亦都曾经同你们一样，有年轻的外貌，有深黑色的头发，你们就好像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新生的世代。我不是太肯定新生的反义词是什么，或者是没落，又或者是衰退，但是无论是什么都好，这些反义词描述了我现在所处的生命的阶段，而且我听起来说前途不是光明的。虽然今日我是在撒哈拉门托圣殿附近的一座美丽的教堂里面同你们讲道，但是在我的脑海里面看到数以万计的你们，讲出接近40种不同的语言，聚集在世界各地。我有幸曾经拜访过你们当中很多的国家，听到你们用本地的语言讲道和作见证，而且亲眼目睹你们对主的信心和对他的热诚的奉献。我爱你们，亦都要赞扬你们正义的生活。我知道对于你们现阶段的生活来讲，的确是充满着挑战。我知道我们有时候会犯错，而且需要悔改，但是我真诚地感谢各位努力对基督和祂复兴的福音保持坚定的信心。今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藉着圣灵的力量而说话，从而增加你们的信心。开始的时候，我想讲下有关神圣地方的事。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因为发生在那一度的事而成为神圣。在旧约之中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西奈山，又称为神的山，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主在那一度在燃烧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当摩西走近荆棘的时候，主向摩西讲，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家人和我曾经有幸住在一个圣地，在1993年，在我蒙召唤担任70元四年之后，教会请我去到纽约州的洛切斯特传道部服务，为期两年。这个传道部涵盖了帕米拉镇，约瑟斯密和他的家人就在18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同埋菲亚特教会在1830年4月成立的地方。而在帕米拉南边大约177公里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哈茂内，亦即是约瑟斯密在那里认识了艾玛海尔。他们在新婚的时候住在那里，同时亦都在1820年后期那个时期完成了摩尔门经很多翻译的工作。由于这个区域是教会的诞生地，因此这里亦都被称为福音复兴的发源地。这个景色优美的乡村充满着绿意清脆、绵延不绝的小山丘、清澈的湖泊和溪流，和很多友善和不同肤色的人。这里亦都是发生了一些神圣的地方，而令到它成为神圣。在1820年的春天，在一片耸立着榉树、橡树、枫树和其他树的树林里面，在约瑟和路西麦克斯密位于帕米拉的屋企大概400米的地方，14岁的约瑟斯密在异象里面见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项神圣的显现回答了约瑟的祈祷，他想知道宗教方面的真理和如何去获得自己的罪的赦免，开启了在这里最后福音期的复兴。这件事亦都令到这片树林成为了教会历史中的一个神圣之地，一个我们专称为圣林的地方。在我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渐渐爱上了这个美好的树林，并且感受到它的神圣。我们经常去到那里，每一个月当新的传教士来到和还乡传教士就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他们去那里。我们习惯在树林的一个入口那里集合，在那里唱今晚的开会诗歌，也就是刚才唱得非常好听的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之后，我们就会邀请各位长老和姊妹各自散开，在树林里面找出一个隐密的地方，等他们 可以在祈祷之中独自这样同神沟通，向神立下个人的承诺或者报告自己所作出的承诺。对于每一位能够蒙福造福圣灵的人来讲，这些经验到现在都仍然是非常之宝贵的。我明白你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有机会亲自去到圣灵，所以在约瑟斯密获得第一次异象的192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的这个春天，我要各位今晚同我一起进入这个圣林，同我一起站在那一度。我要同各位分享一些树林里面的景色，我很喜欢这个圣地的个人原因，还有可以在那一度学到那些重要的人生课题。我很感谢住在帕马拉的罗伯特·贝洛特兄弟，他是教会雇用的一位森林学家和自然学家。今晚我所分享有关圣林的心得，有些是他帮助我注意到的。虽然他现在还未是教会的成员，但是贝洛特兄弟非常尊敬这个圣林，而且提供细心和非常专业的照顾。在我虔敬地行走在圣林里面，或者坐在圣林里面的长凳上面沉思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经文之中很多与树、种子、果子、根和树林有关的比喻。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夏娃无庸置疑地在树林里面接受到初次的教导。摩尔门径之中，先知雅各在教导以色列的分散和聚集的时候，引述徐立斯的说话，分享了一篇复杂的预言，就是和原生和野生橄榄树有关的故事。我们当中，特别是已经传过道的人，有哪个未曾读过或者再次阅读，而且虔敬地沉思阿尔玛给我们的这一项邀请，耐心地照顾和适当地培植信心的种子，令它长成一果永恒生命的树。对于圣林来讲，亦都是一样，凡是细心观察大自然的人，都可以在圣林的生态环境之中学习到一些重要的教导。特别是有罗伯特·贝洛特这样具有自然学家才华的人的陪同之下，我今晚要同大家简短地分享其中四件我所学到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树木总是朝着光去成长。在圣林之中，你可以从观察生长在原生树林边缘的树木和树林里面路旁的树木，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通常都是向外生长，离避开在它们上面会遮蔽光线的树叶，然后向上伸展，以尽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它们倾斜的树干和枝条和附近的树木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树木都几乎不直地向上生长，树木就好像绝大部分的有机体一样，需要光才可以生存和成长。它们会尽可能吸取大量的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将阳光的能量转化成为能可以作为有用的燃料，供应大部分的有机体使用的过程。我相信各位聪明年轻的头脑已经知道圣林的这项比喻与教导我们的东西是什么了。光是灵性领域上具有重要的催化功能，甚至比在自然界之中更为重要。那是因为光对于我们灵性的成长，以及发挥我们身为神的子女所具有的一切潜能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黑暗是光明的相反，黑暗代表这个世界上力图令我们同神隔绝和破坏神为我们安排的神圣计划的一切势力。邪恶的势力通常是在夜晚或者黑暗的地方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你们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违反贞洁律法、偷窃、赌博、违反智慧语和天父禁止的其他行为，通常都是在黑暗里面进行的。即使我们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做错误的事情，例如考试作弊、写论文的时候抄袭其他人、恶意地讲某人的闲话、使用亵渎的言语或者讲大话，都是无可避免在这些情况之中令我们感受黑暗。好好彩的是，基督的灵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灵启发全世界每个听灵声音的人， 而每个听灵声音的人都归向神，即父。在教义和圣约里面的这一段经文，优美地描述了人类向上生长的本能，就是神赐给我们与生俱来的灵性本能，帮助我们会走向光明，进而归向神和他的儿子，以变得更加似他们。只要我们不去扼杀这样的本能，耶稣讲到自己的时候这样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定得着生命的光。了解经文的时候，你们可以从某个词汇通常会和哪些词汇连在一起用，而学到很多的东西。在你们研读经文的时候，请注意光、圣灵、真理和耶稣基督等这些词汇通常都会连在一起这样使用，你们要注意一下他们一起使用的频率，他们几乎都是同义字，可以带领我们更加崇高神圣的生活方式。我们全心全意地鼓励各位要避免各种罪恶所带来的黑暗，令你们的生活之中充满圣灵、真理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光。你们可以藉很多的方法去达成，但是我建议大家的方法是和品格高尚的人做朋友，振奋人心的音乐和艺术作品里面学习，从最好的书籍之中学习知识，特别是经文，真诚地祈祷，在大自然里面享受宁静的时刻，和有益身心的活动和对话，和以基督和他所教导的爱和服务为中心，这样去生活，这样会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的。要永远记住主所讲的这句说话，尤其是在你寻找永恒伴侣的时候：真理拥抱真理，美德爱美德，光固守光。良善的事物会互相吸引的这项原则会为我们带来希望，即是只要我们依照福音之光过生活，最终必定会找到一位伴侣，共同携手行走在良善和正义的道路上。我知道我们越努力这样令光充满全我们的生活，就越不会让黑暗让步，最后亦都会变得更加似基督，他是这个世界上的光。由于我有这项特别的祝福，能够在今晚向你们这群卓越的年轻后期圣徒讲话，我要发出警告的声音，同埋以鼓励同埋希望的声音，要大家慎防沾染色情，因为色情会将黑暗带你进入的生活。接触任何形式的色情，不单止会触犯神，同时亦都违反了他的诫命。神命令我们不可奸淫，也不可做任何类似的事。接触色情往往会令人进一步违反贞洁律法，一再地接触色情资料和涉及任何形式的性罪，通常都会令人沉迷上瘾。这一种上瘾就好像酒瘾和药物成瘾一样，我们必须要加以处理和诊治。如果色情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成为持续发生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我恳请各位要同时寻求圣职领袖和专业的协助。请大家必须要了解，色情成瘾并不是单靠自己私下祈祷、研读经文和培养更大的自制就可以克服的小问题。由于沉迷色情可以削弱人选择善去恶的意志力，因此你们需要用温顺和谦卑的态度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并且藉由赎罪令人增添能力的力量而蒙受祝福。用实际的说话来讲，就是如果你们竭尽所能，包括在你们的主教或者分会会长的协助之下，经历彻底悔改的过程，获得罪的赦免，同埋透过专业的咨询同埋相关团体的支持等等完整的疗程去克服习瘾，如果你愿意做这些事情的话，这样赎罪使人增添能力的力量，圣经字典称之为一种提供帮助和力量的神圣方式。 就必定能够帮助你去克服难以克制的色情成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令你获得医治，消除色情的败坏影响，藉由赎罪的力量获得罪的赦免和克服习瘾，不单止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而且亦都是美好的一件事。请大家要避开黑暗，并且好像树木一样一直努力朝着光去成长。第二个原则，树木需要对立来充分发挥被创造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照顾圣林的工作一直依循着森林管理方面各种学派的意见。有一次我们选定了一块试验区，采用一种称为除罚的实验方式。这项实验进行的方式是，森林学家会先从试验区中找出一批他们认为最有潜力生长得最高而且最健康的幼树，然后他们会斩断或者修剪那些潜力比较低以及在竞争之中发育不良的树。假定的论点是，经由移除会竞争水源、阳光和土壤养分的对手，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树会摆脱竞争对手而卓越地成长。过了好几年之后，实际情况显然是和原先的假设是相反的。这些精选的树木一旦免除了竞争之后，就变得自满，他们没有努力朝着光向上伸展，垂直生长的速度也都慢了下来，反而在低处生长出很多的枝条。在树冠长成之后，最后成为了无用的树枝，而树干本身亦都变得越来越肥，就好像我自己这样了。同时那些被移除的树木再次发芽生长成很多亨类的树丛，它们不会变成发育良好的树木，但是就会持续分薄了整棵树的水分和养分。这些好像灌木的树丛持续敢和那些挑选出来的树木竞争，但是没办法为对方带来正面的成长。结果试验区里面任何的树木，无论体型上或者生命力上，都比不上在自然条件下成长的树木。所以我们明白到那些树木为了生存茁壮，必须要克服反对的力量。你们都知道摩尔门经里面有一项重要的教义，就是万事必须要有对立。充满对立的世界提供了善恶之间的选择，所以选择权才可以发挥作用。同样重要的一项原则是，对立是灵性的成长不可或缺的一件事。就好像伟大的父亲李凯所说，这样神圣才可以出现。我要强调，了解这项原则，即是灵性生长必须要有对立和逆境，以及在你们这个年纪欣然接受这项原则，是在人生之中能够接受和得到快乐的关键。这些亦都是体验个人所需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遭遇对立和逆境，有些纯粹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世界中尘世生活的结果。全人类都会遇到这样的事，这样的对立可能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和大自然的力量有关，可能是和身体不同的疾病。即使我接种了流感苗疫之后，我都有时会患有流感，可能以诱惑的形式出现，对某些人来讲或者是期望落空。我以前很想自己可以有1.95米那么高，但是我已经学会对自己1.77米的身高感到满足。即使每次轮到我讲道的时候，讲台都需要无可避免地调低，亦可能是感到孤单，有身心上的缺陷和残疾。很多对立的情况似乎都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用长远的眼光好好持守，这样在成长和发展方面所得到的祝福亦都会一样永无止境。我从主在利伯地监狱对约瑟斯密所讲的说话之中得到慰藉。那时约瑟承受着难以忍受的重担，主说，我的儿哦，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有阵时对立和困境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作的错误选择，健康情况不好或者受伤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由于违反神的律法而带来的痛苦和悲伤，未能够善用主赐给我们的时间和才能而事后感到后悔，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应该对救主充满着感激，他的赎罪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去弥补被破坏的一切。我注意到我们在面临对立情况的时候，经常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不是以更加有建设性的方式去问可以学到什么呢。我曾经写一封慰问的信给一对面临困境的夫妻，这位丈夫患了不治之症就离会过世，他们的回信令人感到谦卑，他们细数他们共度的岁月当中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祝福，而且忠信地思考神在最后这个课程之中要教导他们什么的课题。在圣林里面，布罗特兄弟称一些树木为有品格的树，这些树木彰显出逆境可以为我们带来益处，以及当我们觉得已经支撑到极限的时候，其实往往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这些树木必须要应付和适应各式各样的逆境和考验，有时甚至需要从中复原，例如被雷击打、狂风、堆积的口雪、鲁莽的人的侵害和虐待，有时甚至是邻近树木的侵犯。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之下，酝酿出树林中最坚强和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树木，他们或者会缺少均称的美感，但是就表现出更多的坚毅和品格。在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可以见证对立、艰辛和逆境会塑造品格和成长。我生命之中极具挑战、最严苛的一些经验，我青春期的时候觉得能力不足和怕丑，年轻的时候在德国的传道生活学习德文、攻读法学学位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努力成为一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去供应屋企里面八个仔女属灵和属世上的需求，相亲和那些我爱的人的去世，甚至是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这项服务所面临的公众压力，包括了今晚向你们讲道所做的准备。这一切的挑战和其他非常艰辛困苦的事，都令我学习到经验和获得益处。我知道要说服你们年轻人相信吃一些苦头是对你们有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事实真是这样。我们如果不能够将我们一切所有回报天父，就无法接受父所有的。天父希望能够有品格高尚的仔女，而且正如李凯所教导的，只有藉着通过考验和试炼才会带来神圣。人和树木一样需要对立，才能够充分发挥被创造的目的。第三个原则，树木在树林里面长得最好，而不是独自生长。如果你们好好想想，在大自然里面见到单独一棵树独自生长，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它们几乎都是一个小树林的方式群体生长，经过一段时间，小树林变成一个大的树林。但是圣林并非只是一群树木，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了植物和不同的动物品种，在各种不同的种类的花卉、树丛、灌木、树木、枕类、苔藓、鸟类和啮齿类的动物、兔仔、鹿和其他生物之间可以观察到一种关联性。这些品种之间会彼此互动和依赖，要获得食物、遮蔽物，在一个彼此互相支持的社会环境之中，每个品种都能够经历生命的循环。主为我们制定的计划也都考虑到类似的互依性和群众性，我们是要一起达成我们的救恩，而不是离群孤立，教会建造教堂，而不是隐居的修道院。我们要去特定的支会或者分会聚会，而不是好像某些信仰这样自己可以选自己去哪一个会众单位。 呢样睿智嘅政策令我哋学习点样同人哋相处，并且向我哋嘅主教或者分会会长负起责任，而唔系喺事情变得困难嘅时候逃避或者匿埋。我哋受到命令要爱我哋嘅邻人，亦都包括我哋嘅家人，学习去爱我哋身边嘅人，往往比爱遥远嘅全世人更加困难。从福音复兴一开始，所有圣徒就获得来到锡安嘅呢项诫命，并且要群居在一起，令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人和睦相处，并且藉着光大我们的洗礼圣约，承担彼此的重担，与爱者同爱，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来互相支持。身为神的子女，如果我们孤立的话，就会好像独自生长的树木一样，不会昌盛繁荣。健康的树木需要一个生态系统，而健康的人就需要彼此。感谢的是，我们每一位都渴望享有社交关系、同伴情谊和忠实的朋友。身为主永恒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期望能够拥有亲近持久的关系所带来的满足和安全感。你们会学到建立这样的关系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极大的仁爱。好像摩尔门所说，仁爱不求自己的利益，不求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不求自己的利益，不求自己的享乐。虽然网络和社交网站无疑提供了一种社交的形式，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取代诚实、公开、面对面的沟通。这些都是建立在真实和持续的关系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毫无疑问，学习和人相处的最早和最佳实验室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学到服务、无私、宽恕和耐心，这些和人建立持久关系不可或缺的课题。我认为这些就是为什么佩青进入圣殿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要我们可以在爱和和睦之中和我们的家人相处。令人高兴的是，教会这个受灵启发的组织也提供了令我们培养社交技能的美好机会和场合。从我们年幼到极为年长的岁月，我们都属于某个资分会，有很多机会和其他人培养良好的关系和交易。在教会的各项召唤、会议、课程、定额组、议会活动和其他各种交易的机会当中，我们发展出品格和社交技巧。这些品格和社交技巧能够令我们为将来存在在天国的社会秩序做好准备。主透过约瑟斯米讲到这种更高的秩序的时候，这样说：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同样交易，亦将在彼处存在于我们中间，不过将伴随着永恒的荣耀，那是我们现在尚未享有的荣耀。如果我们希望永远享有天国的交易，以及在另一方得到相关的荣耀，我们在世上不但需要持续地加强我们灵性的能力，亦都需要持续加强我们的交易能力。人和树木一样，在团体之中才会生长得最好，而不是单独一个人。最后一个原则，亦就是第四个原则，就是树木从之前世代的树木所创造的养分吸取力量。在照顾圣林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负责这件事的人决定圣林应该有更好的面貌。那段时间就是为年轻人和传教士规划了一些服务计划，去清理树林中已经倒下的树木和树枝、在树丛甚至是树干和落叶。推行这项计划之后，没多久就发现树林的活力开始消退，树木的生长速度变慢，新的树木变得少了，有些野生花和植物的品种开始消失，野生动物和鸟类的数量也都减少了。当布洛特兄弟在几年前接管树林的照顾工作的时候，他建议树林应该尽可能咁维持本身嘅自然样貌，留低已经倒下嘅树木同埋树枝，等佢哋分界之后可以令土壤更加肥沃，亦都令落叶留喺原地。同时要求 旅客在规划出来的路上面行走，令树林不容易受到干扰。树林中的土壤亦都比较少机会压实。短短几年之内，树林重新生长，并且明显地展现出新的样貌。今日树林仍然保留在非常原始的状态，有着绿意清脆的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在这个森林管理的经验所学习到的教训深入我心，我很荣幸可以在过去的七年里面担任教会的史记员和记录员。这项职位是先知约瑟斯密回应主在教会成立那日所命予给予的命令而设立的。经文这样说，看我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从任命奥利弗考德利为教会首个史记员那日开始，直到今日，庞大的教会历史记录一直受到妥善的保存。约翰·惠特茂后来接替了奥利弗·考德利，主和他说要保存一切重要事务，有益于教会，并为了将在石安地成长的新生的世代的历史。为什么记录的保存和历史的搜集维系和分享对耶稣基督的教会来说是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对于身为今日新生的世代的你们来说，谨记过去的世代并且从中获得力量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呢？简单来说，我们老人家有什么可以告诉大家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过去的基础，这样就没办法充分地生活在现今，更加不要说为未来做计划。几个月之前，我和一对经历特别考验的美好夫妇见面，那次的经验令我震撼地注意到这项真理。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要向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在结婚多年并且迎接了七个孩子的诞生之后，这位妻子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意外。她在医院里面昏迷了好几个礼拜，当她醒回的时候，她失去她所有的记忆。实际上，她完全不记得过去的事。由于丧失过去的记忆，她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依据。她不认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甚至她的乡亲。当她的丈夫跟我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向我透露在意外发生的头几个月里面，她是多么担心，只要她一不注意，她的太太可能就会失去和走失。她很害怕她的孩子、她妻子不会再爱她。在她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她曾经一个体态健壮、喜欢运动、有很多头发的年轻人，但是去到中年之后，她已经开始肥了，头发也都变得稀疏了。但是好彩的是，他们至少有留下部分的记录。这位丈夫保存了在传道期间他的妻子写给他的信，这些证据显示了他们两个人的确相爱。他也都保存了一本日记，当中包含了很有帮助的内容。经过几年之后，藉着这些爱他的人所分享的历史，这位妻子逐渐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这个特别温馨的情况贴切地解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重要关系。他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感谢主向约瑟斯密透露真理的定义。真理的定义在经文里面就是，真理就是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由于我们所保存的记录而令我们认识我们的过去，由于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教导令我们得以拥有关于未来的知识，这些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令我们在今生能够明智地运用选择权。事实上，这样的真实知识也都令我们能够以一个更加接近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因为这样令我们更加接近神所具有的万事都呈现在他的眼前的能力。教会的成员来自很多国家，我们都享有共同的教会早期历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更加熟悉教会历史，尤其我所讲和教会建立的故事有关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事。这些故事就好像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摩尔门经的出现、施洗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以及以利亚、以来加和其他天使的拜访等等。这些故事都包含了福音复兴的基础有关的真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资讯丰富的科技时代，其中有一些资讯批评教会历史中的人物和活动， 有些圣徒的信心因此受到动摇，并且开始质疑他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信仰。我要向这些有所疑问的人表达我的爱和谅解，并且同他们保证，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福音原则，并且虔诚地研读教会的历史，充分理解教会的历史，而不是只是了解一些片段或者不完全的知识，圣灵就会向他们的内心诉说平安，来证实他们对于教会历史上重要事件的信心。藉着这个方法，他们能够更加稳固地相信和教会复兴有关的历史，而且不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我想大家知道，我好像你们很多人一样，将我一生中的方向建立在这种对于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和复兴福音上其他重要历史事件所感受到的平安之上，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感到失望。历史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人和他们生活的记录。从他们生活中的故事和课题当中，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捍卫的，以及我们在面对考验那时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因此得到巩固。并不是所有构成我们历史的故事都会好像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或者惠福伍在英国的传道那么壮丽伟大。事实上，有些真正了不起的故事其实是来自一些非常普通的后期圣徒的生活当中，正如我们大部分人这样。当这些故事和我们的自己祖先有关的时候，他们会变得特别温馨，而我亦都会对我们有格外的帮助。举例来讲，在1920年，我的爷爷嫲嫲即使花了长时间的努力，仍然被迫要将他们在美国爱达荷州所买的农场和住处归还给卖方。他们想要和他们年幼的仔女一起回到他们在犹他州的家乡，但是他们必须要清还350美金的债务之后才可以离开爱达荷州。这个金额在今日看来非常少，但是在当日来讲是一笔很大的钱。我的爷爷尝试向有钱人借钱，但是失败。就在他们当时贫穷的状况之下，向银行贷款也都没什么可能成功。他和嫲嫲每日都为可以得到协助而祈祷。有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在圣职聚会当中，一位爷爷不认识的男人走来跟他说，他听到关于他们的困境，并且愿意借350美金给我的爷爷，只要爷爷回到犹他的时候能够尽早归还就得了。他们只是以握手立约，而我的爷爷亦都遵守了这样的约定。我的嫲嫲所记录的这个简单故事，对我们的家庭来讲是一项宝藏，其中所彰显很多的品格启发了我，好像勤奋、诚实、克服逆境、家庭团结，同埋对我最重要的来讲，可以帮助我见到神的手确实曾经介入我忠信的爷爷嫲嫲的生活之中。我从他们的榜样以及其他人的榜样之中得到极大的力量和鼓励，无论他们在过去的世代中是伟人抑或是平常的人。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土地和家庭中可能都会找到类似的故事，无论这些故事在哪里，我鼓励你们去收集这些故事，保存这些故事，还有跟其他人分享，好好地珍视他们，并且令他们能够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我的仔女和我大部分的孙仔女都很喜欢听我讲我小的时候的故事。我曾经听讲过，一个人没有办法比他的故事更加伟大。我相信这件事对家庭来讲也是这样。好的故事，只要它是真实的话，就能够成为好的历史。记住，人就是好像树木一样，可以从以往的世代所创造的养分之中吸取力量。在我要结束我的讲道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同我一起回到圣林，同我一起站在称为见证树中的一棵树的旁边。这些树木在192年前就已经生长在这一片树林里面。那个是约瑟斯密第一次异象的时代，有三棵树至今仍然树立在圣林当中。有三棵树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在贝洛特兄弟卓越的技术维护之下，他们依然耸立着。当我们在帕姆拉附近传道的时候，我有时会独自进入圣林。 怀住虔敬的心，站在我最喜欢的见证树旁边。我曾经想象，如果这棵树会讲话的话，他会说我知道他在1820年的春天那个朝头早所见到的事，但是我不需要这棵树跟我讲，因为我已经知道。藉着灵性经验和从我幼年的时候就开始，直至今日仍然持续获得的感受，我已经不需要藉由其他人来知道神。我们的天父是活着的，我自己已经得到这个确切的知识。我亦都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这两位荣耀的人物在1820年的春天在圣林中向约瑟斯密显现，他们兴起约瑟成为这个最后福音期的首位先知。在他们神圣的引导之下，约瑟翻译了摩尔门经，接受了圣职权约和权柄，并且在这个后期时代再次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蒙受莫大的祝福，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我所见证的这些荣耀的真理都是起源于圣灵。当你们今晚象征性这样和我一起站在圣灵的时候，在你们的脑海和心中都要一直站在那一个神圣之地，并且奉行神在那里所开始显示的真理。亦都要记住圣灵所教导的生命课题和原则。当黑暗的力量试图毁灭你们的时候，正如他们曾经试图要毁灭渴求真理的年轻约瑟斯密一样，要站在圣灵之中，并且记住那一道比太阳光重要光的光柱。当对立和逆境阻碍你们的道路而希望渺茫的时候，要站在圣灵之中，并且记住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当你们感到孤独寂寞，并且努力奋斗去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要同一群后期圣徒一起站在圣灵之中。他们都已经立下圣约，会帮助你们搭起重担，在你需要的时候带给你安慰。当你们的信心受到各种考验，人物或者同真理相冲突的主张挑战的时候，并且令你们开始怀疑关于基督福音复兴的内容的时候，要站在圣灵之中，并且从忠信坚定不移地站在历代后期圣徒身上所得到的力量和鼓励。这些是我为你们这一群年轻朋友的祈求，我怀着爱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非常感谢有机会，我哋聆听到今晚智慧同启发嘅话语。我哋祈求你祝福我哋每一个人，我哋会能够运用呢啲信息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并谨记。企喺圣地之上，我哋感谢有复兴嘅福音，先知约瑟斯密同佢奉献同牺牲嘅榜样。我哋祈求你看顾我哋教会嘅领袖，令佢哋得到一切所需，亦令我哋经常记得我哋嘅救主，成为福音嘅榜样，并同我哋嘅朋友同邻居分享。我哋非常爱你，咁样讲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